要报事项第一案，算由第一次会议决议事项办理，共23案。序号一，有关台中龙总提供急诊病人留置急诊室超过24小时抵御显著下降执行策略案，办理情形114年2月26日三月七日及4月29日共召开3次急诊用筛检电脑应用策略协商会议。114年3月12日召开全健康保险医疗补助费用住院总额114年第一次延商议事会议讨论。于会议，拟确认重大外伤手术及麻醉加成修订急诊品质提升方案，另订定急诊急救责任医院及护理费支付相关指标新增急诊支付专章、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OPAP 及门诊咨询平台等议题，建议继续列管。序号二，修订全民健康保险住院诊断关联权 GWDRGS 3.4版之沟通则，即114年1到6月适用之相对权重统计结果案。本案依程序办理预告及报卫生福利部核定事宜，并于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二案报告，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三，增修支付标准第4部中医条文及六项中医总额专款计划案，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请委员点至下一页。序号四，增修订牙医支付标准第4项牙医专款项目案，增修订牙医支付标准调升点数，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依靠修订转诊制度标准及转诊同体系名单案，办理情形：一、转诊同体系名单一会决议修订，并完成更新全球资讯网资讯；二、转诊制度标准修订案原提至114年3月12日医院研商会议讨论，因时间因素未及讨论，已于114年5月27日讨论，并获共识，依决议提至本会议报告。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六，修订西医程相关支付标准案，办理情形：一、诊所责付及医师责付114年3月18日医师全联会诉讼修订后，建议本属依程序提至西医程总额延商议事会议讨论通过；二、已公告自114年7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七，新增修订癫痫脑波检查等88项诊疗项目案，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八，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支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相关规定说明案，办理情形：一、查邮税法法令介绍篇第6项说明；二、各级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114年6月13日发布114年全委员点至下一页。西元2020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修正版，114年下半年新增行宪纪念日12月25日为国定假日。所以原定114年12月25日下午20召开本会议第4次会议的时程，拟修正为114年12月18日星期四同时段举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九，增修端酸磷酸酶自体抗体 DIA 法等32项诊疗项目案，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增修急诊急救责任医院护理及自然产手术相关支付标准案，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一，修订支付标准第4部中医条文及2项中医总额专款计划案，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二，修订支付标准第3部牙医案，已公告自1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三，新增114年全民健康保险术后加速康复推广计划案，已公告自114年7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请委员点至下一页。序号十四，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抗微生物剂管理及感染管制品质提升计划案，已公告自114年1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 编号十五修订全民健康保险鼓励院所加强推动腹膜透析与提升照护品质计划案，以公告自2014年1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编号十六新增全民健康保险居家协议透析示范计划案，以公告自2014年6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编号十七修订全民健康保险地区医院全人全社区照护计划案，公告自2014年1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编号十八修订全民健康保险家庭医师整合性照护计划案，以公告自2014年1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编号十九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提升基层护理人员照护品质奖励方案，以公告自2014年1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请委员点至下页。编号二十新增全民健康保险安宁缓和疗护品质评核加成奖励方案，以公告自2014年7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编号二十一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推动使用生物相似药之鼓励示范计划案，以公告自2014年6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二十二增修支付标准第八部第二章糖尿病及初期慢性肾脏病照护整合方案，以公告自20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二十三修订转诊支付标准同系名单，以公告自2014年5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综上，本次建议解除列管计二十二项，继续列管为序号一以下以上。
我们的这个报告案有一个继续列管急诊用色，其他解除列管，不晓得与会各位先请有没有批评指教？
二十六案呢，居家血液透析呢，原来是在的，这个居家血液透析，后来列入的机构嘛，那机构表示说，如果是比较大型的机构呢，它在这个 Home HD 的个案数呢，也可能会慢慢会增加。那这个增加以后呢，有可能造成会不会造成以后和血液透析的诊所或者基层诊所之间的个案相当？那这个会造成两套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没有机构内的设置标准，它绕过设置标准谈条件，那会造成两套的标准。其实这个也应该列入在管理范围。
首先，我们就我们的了解，目前的这个居家血液透析的费用蛮高啊，那所需要的收费也蛮低的。那目前推动上速度不是这么的快。那一场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事后的了解是说，他们希望那个机构的，就是视机构为家啦。就是说居家，那有些人他是回不了家，但是他愿意付出这么庞大的经费，愿意有相当难度的设备，还有提醒 home care 等等的来处理这样的居家血液透析，但不会因为他人在机构被排除，所以有了这个提案，并不是要开放大家想象的 nursing 或养老机构去做这个，也不是大家想象的其他的机构，医师机构来做这个，他这里指的机构是nursing 的那个机构，那万一他是回不了家的，但是他付得起这样子的设备，然后付得起这样子的一个也愿意做这样子的治疗的话，让他也有所选择，所以他不做这个开放。那但是关于这个委员提到的，的确是应该要做一些更详细的厘清。那关于这个部分，是不是就继续接管，把那个文字再修得更好一点？
我提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申办当中，那我委员的建议，我们把它列为在申请时候的先参考吧，因为现在才刚开始，然后目前多数我们听到的都是居家，就是在宅的病人优先，就是为主啊，我们多数听到的。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有开放机构可以来申请。所以我们先看申请的状况，如果有朱代表平常的这个状况的话，那我们也需要跟医师这边来讨论一下，针对这样子我们需要是不是什么样的规范，让它更完善这样子。
这里讲的机构不是医师机构，是 nursing 的那个机构，只是说它是视 nursing 机构回家， 比如说现在很多 NGO 他就在那边养老，所以说如果他愿意付出这样子的庞大的经费来做居家学习透析，大半多的选择都是把它排除。所以提案的背景是这样。不过我想我们文字写的不够清楚，这里只有写机构，所以我觉得合法，我们继续列管没关系啦，就主方继续列管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用列管，因为这个也公告了。那但是就像一杰专委讲，就是或许你们统计一下，比如说自己有一个那个预值，某一个共同的机构，它总共申请多少床数，就要有什么样的机制去处理，比如说去访视，或是请做专案查核，或是怎么样，然后要启动可以实施。因为确实也有可能啊，就是如果真的某些机构那个昂贵机构出就好了，然后收一些洗肾，就是号称所谓居家洗肾的病人变成另外一个洗肾的长照机构，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不无可能啊。但是他又没有经过医院评鉴，没有一些评鉴的标准，他其实就规避掉一些规范，所以主要是怕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健保署因为刚开始申请，好，那这个列管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已经公告了，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健保署定一个 KPI 或者你们医管组内部再讨论一下，看某一个机构，比如说他100床以内的长照机构，那他是以多少床为限，超过了我就要特别注意，要点名记号，你这家有什么状况，我是不是要去特别访查啊，或是有什么问题啊，类似像这样的。然后真的有必要，我觉得就提会讨论，或是跟医师师那边要去防堵这个漏洞。谢谢。
谢谢。那我觉得一届专委跟朱理事长的建议都非常好，是，请说。
这个序号21的这个部分，就是生物宣誓序的三句话，上一次的会议已经通过了。那六月一号生效，就今天的讨论案里面，又另外一个跟这个一样的议案又出来，所以呢，在决议的事项里面，是不是要稍微说一下？看，每次都在讨论这个生物宣誓序，就让人家觉得，哎，是不是每次的讨论都不够完善？
谢谢代表的提醒，因为上一次的案子主要在讲生物相似药，第二年要扩大范围。那这一次我们谈的是新增化疗相关的学名药，也要纳入一个范畴。所以，因为它是不同的案源嘛。不过我知道您的意思是担心大家有跟我们都讨论不好，一直重复上会。所以这个我们后续再看怎么样呈现，让以后外人不要推辞我们。好，谢谢。
那我们就做这个部分的厘清。那刚刚使用案就如同这个委员提醒，我们就做那样子的这个留意，然后最后理了他身体的状况。谢谢。
主席，跟大家我们稍微第一次发言，关于这个机构去做洗肾这件事情，右边前面的法律案例，我们是要在机构里面已经。他不需要再积极的医疗介入，而我既然成立一个机构做专门做这个洗肾，那这些病人我就去洗啊，洗到他洗不下去为止。你又跟缓和案例是其实某个角度是冲突，所以这个中间可能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台湾就是该走不该该走还不让他走的这个困扰，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问问这个六七个问题，这个是这个地方，这个是示范计划，示范计划解除内管，这示范计划一定会有追踪机制。所以我们的名词是当我们解除列管的时候，这个示范计划将来是怎么样纳入我们的管理制度，这个是要怎么样的名词在解除列管的时候解决。
首先这个 这个在宅病人哦，事实上是在健保署今年因为因应这个高龄化，所以开启了一系列的 home base service delivery， 包含我们徐小书记的在宅急症。那另外就是说居家的透析，包含血液透析跟什么透析，但它这里特别指的是血液透析啊，这是全新的。大部分的血液透析都是在大家熟悉的医事机构。它这个是指说在家里的机构，但是因为呢，其实蛮多专家学者都跟我们知道，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他的这个长照机构已经是他的家了，所以希望不要排斥在长照机构中老的病人，所以才会在那一次的会议把这个机构两字纳入。它并不是说开一个医事机构专门在做血液透析，那但是如同今天很多委员提醒的，也要担心说万一这个开放申请之后，会不会真的就出现这样的机构，专门在做高价的 VIP 这个付得起高昂费用的，而规避了这个医师师的对于机构的监督啦。我觉得大委员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示范计划里头，就如同刚刚我提到的，我们会在。放一些 KPI， 因为这是示范计划有用到的，所以可能必须在这里节点，因为继续列管它其实已经公告了，但是处方必须要放一些 KPI 去模拟说哪些申请，那机构究竟有没有的申请。目前听起来大部分目前的申请还是以居家为主，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状况，但是万一有机构申请，那假设这个机构量又比较大，那可能就值得要去访视。那访视的规范啊是哪些东西，这个就要跨市场讨论，可能就要再跟机制做一些讨论，才会大家担心的事情。那也为了病人安全，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在家洗肾，而且是血液透析哦，这个其实是要非常小心。谢谢。好，那谢谢大家的指教，那我们请张伟提醒。
谢谢。刚刚施代表所提问的是关于示范计划在本会议结列，那指的就是不要再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阶段的任务，我们就不会再继续追踪。不过因为在健保会近年来在协商公告的时候都会讲说啊，这个计划一开始愿意提供预算然后让你试行，那也许他有时候公告会写五年为一个期一段期间执行期间，那执行后执行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回到检讨。所以关于刚刚是代表所提到从示范进到常规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在健保会里面有一些追踪管理的机制在。那另外再提醒各位代表是在序号八，因为我们人事行政总处有公告的下半年的国定假日，所以我们原定12月25号要开会，但那天成为了国定假日，所以我们提早到12月18号，大概都各位代表有时间会。
国定假日啊，对
啊，谢谢你帮我的提醒，让他知道今天有多棒的一下。好，那我们今天有提案也跟这个有关系。好，请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报告一是不是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进行报告案。